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五节最后一句，他们就到了迦南地，亚伯兰经过那地，到了示剑地方摩利亚橡树那里。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亚伯兰就在那里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，支搭帐篷，西边是伯特利，东边是爱。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后来亚伯兰又渐渐往南地去。我们先有点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次特会最后一堂。我们看见一路上是你保守的能力，是你保守我们，叫我们能够听见你的话，叫我们不昏睡。所以我们就求你在这短短的最后的一段话里面，你紧紧地抓住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能够聚精会神在你的脚前，好让你这一次对我们所说的话能够深深地印在我们的深处，叫我们不空手回去，叫我们带着你的祝福满满地回去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。Amen。 我们继续要交通最后一站，就是到了迦南以后，因为很明显的神告诉摩西说他们进到迦南应该怎么样做，所以在整个讲到神把那些话再说一遍的时候，那一面呢是把从前的律法从前的话再说一遍，那另一面告诉他们，如果你们进到迦南，你们下到最后一站，你们是怎么生活的。所以为着我们再稍微多说一点点，不很多，那么我们为着要明白这些话呢，我们需要稍微对亚伯拉罕做一个简单的复习。我们刚才讲过了，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，就是说亚伯拉罕的一生呢是筑了四座的祭坛，这是代表亚伯拉罕一生，所以他的特点呢是祭坛的生活。那么他的儿子呢以撒挖了四口的井，所以代表牲畜的生活。那么他的孙子呢就是雅各立了四根的柱子，代表见证。那么最后呢，我们知道约瑟做了四组的梦，梦呢给我们看见代表异象。所以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到约瑟，这里有一条线，就是祭坛的生活、牲畜的生活、见证的生活，还有启示的生活。那么从这个四个人物，我们大概可以知道神在他们身上怎么带。那这不是我们的重点，我们的重点只稍微点一下就好。就是亚伯拉罕一共只筑四座祭坛呢，我们只看他头两座。第一座呢，我们在试坛，在试剑那个地方。那因为他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所以他就把他自己完主权完全交在神的手里，所以他就经历神怎么样做他的肩膀。那起头呢，他只是觉得世界是神的肩膀，他托住我经过这一切。慢慢慢慢主开他的眼睛，那个世界呢，神的肩膀比那个要多得多。那么这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说的，我们不再重复。那么后来呢，第二个祭坛就是他慢慢往南走，没有多远就到了伯特利。那到了伯特利呢，他就筑了第二座的祭坛，这个我们要记，这是他第二座的祭坛。那么第二座的祭坛呢，我们要记得第一座的祭坛在摩利亚橡树，第二座的祭坛呢是在伯特利和爱的中间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西边是伯特利，东边是爱，这点我们弄清楚了。就是说他这个帐篷，他这个祭坛呢，这边左边是伯特利，右边呢是爱。那么伯特利在哪里呢？我们说过，这个如果是中央山脉的话，那么我们晓得如果事件在这里往南走就是伯特利了。但是我们要记得，你从这个摩利，从这个中央山脉，如果你要下到约旦平原的话，很明显是个悬崖嘛。所以现在问题，你下去要这样下去，上来你这样上来。所以当时约书亚很辛苦啊，他不是要打基遍吗？就打让以色列人漏夜，就是夜行军、急行军，那么就到了这里。那么到时，但是问题就是你还要追赶敌人，所以这样走已经精疲力尽了。到了第二天，然后一大早还追赶敌人，所以那个时候约书亚就祷告了。因为你看，从这个平原到这个平原 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他祷告，希望说月亮停住吧，太阳停住吧，所以才有约书亚长日那一段。那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。那我的重点就是说，今天事件也好，伯特利也好，都在什么？都在这个东亚的沙漠上，山脉上。那么爱在什么地方呢？爱刚好在悬崖上，明白吗？意思就是说，今天呢，你又要到，如果你进到耶利哥，以色列人当然他先到约旦河平原嘛。所以呢，如果他要到这个事件去的话，因为神的命令嘛，所以他们一定要这样做。所以这就决定了他们后来进了迦南以后，这个仗怎么打，这个路怎么走，完全根据神的旨意来支配嘛。他们为着要做见证，所以他一定要到事件。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啊，他们是从约旦河进，他们不像约保罗这个亚伯拉罕的是从约弗拉底河那边过来，不是的。他们呢是从北边南下，不错，到了约旦，到了摩利亚平原，他待了一阵时间，然后最后呢他们果然就进来了，就进到迦南地。进到迦南地，我们知道他住在吉甲呀，住在吉甲，那很明显是约旦河的平原。那么想想看，如果他们真的要遵守神的命令，真的要到那里，六个支派站在以巴路山，六个支派站在基利心山，那么怎么做法的呢？我们不要忘记，那个门是在哪里开的呢？爱这里开的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他们能爬上爱，然后呢能够拿下伯特利，然后最后他们自然的就到了什么？就到了什么地方呢？就自然的就到了世界。那现在我们要记得，这个亚伯兰的第二座祭坛呢，跟他的孙子的经历有关系，跟雅各的经历有关系。那么大家记不记得呢？雅各呢，他一离家出走以后，他开始漂流以后，他实在太累了，他从别十巴出来嘛，一路上就到了伯特利。结果他累了，他随便找一块石头他就睡着了。所以可见一个人能把石头当枕头，证明他一定累了，否则没有一个人拿石头当枕头。所以他拿石头做枕头，表示他实在累得不能够再累了。然后结果呢，他就做梦，梦见那个地方有个天梯爬到天上，神在那里，他在底下。所以他醒过来以后，他醒过来呀，他非常震惊呢，他非常震撼，起了非在他那有很大的震撼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这是耶和华的殿，神的同在在这里。”还有下面说：“这是天的门。”所以伯特利什么意思？伯特利就告诉我们说：“这是天的门，从这里经过耶和华的殿，你就可以达到天了。”那么我们知道迦南是代表什么？迦南代表在地，好像在天一样。那如果事件是中心的话，那么现在你如果要达到事件，你一定要经过天的门啊。所以天的门是什么地方？天的门是什么？就是伯特利。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说，当亚伯拉罕第二次祭坛摆献上祭坛的时候，他刚好在哪里呢？刚好在伯特利跟什么中间？跟爱的中间。好，我们有了这个背景以后，那现在呢我们来到42章。如果他们真的进到迦南以后，很清楚神老早告诉他你第一步要做什么。当然等到他们在吉甲过了吉甲，他们也庆祝逾越节啊什么的，那么终于他们过了河了，你看见吗？他们把12块石头埋在约旦河，然后把12块石头又搬上来，所以代表死而复活。终于呢他们到了吉甲，吉甲呢就是除去他们的肉体，那么这个是他们一个很好很好的开始。现在问题，难道他们住在吉甲吗？很清楚的。那什么叫迦南地？迦南地从但到别十巴。那如果你要经历迦南，第一个你当然要到世界呢，你根本不是在平原，约旦河平原呢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现在如果他们如果真的要到这个世界去的话，那么很明显，一件事你要把先从那里，我们刚才说过要爬这么高，然后要到哪里？要到爱，到了爱以后呢，到伯特利，到了伯特利到天的门，然后没有多久呢，你就到了 天的境界，就到了世间，就看见神的肩膀，然后你就可以在那为做见证。所以你要在进到迦南地以后，你看见42站他们怎么进去的，然后进去他们刚开始是怎么开始的。所以你看在生命记里面就讲得很清楚的。那么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就决定了他们整个到底怎么在迦南生活。所以我们知道今天你如果明白神中心的旨意，你就知道你怎么生活，你知道该怎么样买房子啊。有的人他买房子，尤其在美国买房子买得好大好大，然后自己呢礼拜六又要在那里这个做整洁，然后又在那里修花园。那么好，你买房子那一刹那你就知道说你所有的周末你全部卖给他了，卖给这个房子。你说哦，我很有心爱主，我很有心读圣经，你哪有时间读圣经。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？问题就是如果你真的是个奉献给主的人，你的时间都是主的，但是你看你买房子这样，看你找职业的样子，你注定你没有时间。所以进到迦南，记得原则是抓住了，然后你根据那个原则你知道应该怎么做。所以现在呢，他们住在吉甲不错，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他们觉得一定要怎么样把耶利哥子拿下来。为什么？因为耶利哥可以说是整个这个约旦河的一个很重要的城堡嘛，那等于它是它的灵魂嘛。那这个灵魂这个城堡不拿下来的话，你一天到晚没有安全感。你不管做什么，你只要往上走，你说我要到世界去，后面一定有人追你的。所以很自然的第一站当然是耶利哥。所以呢我们知道他们果然就把耶利哥拿下来。那么大家还记得吗？他们刚刚进过耶利哥，刚刚这个要进耶利哥以前，你记不记得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约旦河的水就分开了。约旦河分开了以后，有一部分的水就停在亚当城。那么两边一分开以后，以色列就干净。那么圣经是这么写的，但是你想想看，神从来不违背他自然定律的。如果神真的叫这个水从这边拉到这边的话，那很明显一定有地震嘛。那个时候一定有板块的移动嘛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因着板块的移动，那么你今天在亚马逊和这种事情太多，这个水就分开了，那么他们就被走干净。所以不错，这是神迹。但是在自然界里面，物理界的表现是有一定的表现的嘛。那么想想看，那因着那次地震，实在说来啊，那个耶利哥城啊，也受过震撼的嘛。受过震撼，你看看，因着那次震撼以后，你知道那个墙是没有倒的，但你看那个墙跟墙中间很可能就已经产生裂缝了嘛。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？神老早已经做了，你只要过约旦河，神就已经注定这个摩利耶利哥一定要倒的。所以他们凭着信心，你看见他们绕城多少次，然后大声呐喊，大声一呐喊，大家都知道，如果你拿个玻璃杯，一个唱女高音的人呢，他如果唱得很高的话，这个玻璃就破掉了，这一定会破的嘛。那同样的，当你大声喊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果然就倒了。而且根据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呢，这个倒不是这样倒，也不是这样倒的，是这样塌下来。所以你就知道这实在是神灵。所以现在以色列人不错，他是凭信心，但有的人还是很骄傲，为着信心骄傲。你看我们大声喊，所以现在很多人也这样，喜欢绕耶利哥城啊。那这个到时候也是好像行动剧一样，我们大呐喊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其实神老早做了，明白吗？今天呢，不过你信心呐喊不错，是相信神所做的，虽然你不明白，城还是倒了。所以感谢主，这个第一站呢，你看见耶利哥凭着信心就拿下来了。好，那这是第一站。那第二站呢，当然就要圣经告诉我们，就是把爱拿下。为什么拿爱呢？我刚才讲过了嘛。爱是个很小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所以爱的原这个伯利恒不是伯特利，在原文是神的家。爱呢，在原文是成在耶路在原文呢是一堆废墟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神的家的对面就是世界，世界就是一堆的废墟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耶利哥拿下了以后，他们第二个拿的当然就是爱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？你如果现在读，你才知道说为什么要把爱城拿下来。因为爱城一拿下来，伯特利跟他是姊妹城嘛，所以当然伯特利也拿下来。伯特利一拿下来以后，当然这是天的门，他自然就到了嘛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他们一定要拿爱。 但是他们轻敌。起头呢，他们以为说我们就是一点点人就可以解决他们，他们完全轻敌。那么因着轻敌的缘故，所以我们晓得那个时候发生，所以我们晓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结果后来呢，他们打了败仗。那打了败仗以后，他们才发现他们的漏洞在哪里啊？原来有一个人呢，这个暗中呢就藏了这个巴比伦的美物。不过是这样哦，结果就给漏洞，结果在他们的仇敌面前站立不住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，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呢就打了败仗嘛，他们轻敌嘛，他们只要两三千人就可以去了，因为那里人很少嘛。于是呢，他们就三千人就上去，结果没有想到在他们面前逃跑。所以后来追根究底，他们要问说，到底我们战败的原因在哪里呢？后来就是亚干的罪嘛。那你记得吗？就是因为有人他就是要那个巴比伦的美物，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给仇敌漏洞了。好了，最后他们把漏洞就补好了。补好了以后呢，神就对约书亚说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力，现在是一切兵力，要不是两三千的，不是上哪里去呢？上爱城去，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、他的臣兵、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，那你怎样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王，也要照样带爱城和爱城的王等等等等。然后呢，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，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，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。那么很有意思，现在呢，神特别告诉约书亚说，你要在打这仗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在城的后面要设下伏兵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所以下面圣经就说了，于是呢，约书亚和一切兵力都起来要上爱城去。约书亚就选了三万大能的勇士，不是三千呢，是三万大能的勇士，夜间打发他们前往，晚上敌人不知道就把他们带就前往。那么怎么样呢？就吩咐他们说，你们要在城后面埋伏，不可以离城太远，而且随时要准备好。所以这个就很像什么呢？很像诺曼底登陆以前，前一天晚上，你看盟军已经派这个什么，已经派这个伞兵部队，就已经降在伞兵的后面，是伏兵嘛，已经。然后到时候这个诺曼底登陆的时候，前呼后应，那么我们知道整个诺曼底法国就收复了，那这是很有名的故事。那么现在也是一样，你今天对付爱的话呢，伏兵很重要，伏兵非常重要。好。那么我呢，就与我所带领的众民要向城前往，城里的人呢，像初次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在他们面前逃跑，他们呢就会来追赶我们，一直我们把他引诱他们离开城。那么他们比如说这些人像初次在我们面前逃跑，所以他们要在他们面前逃跑，那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，就夺取城。所以现在这个伏兵呢是在城的后面，那这个城的后面是很重要的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伏兵是在什么地方？这个伏兵呢，就是在爱跟伯利恒的中间，伯特利的中间。所以现在你知道说，当初亚伯拉罕那个祭坛的地方，其实就是后来他们伏兵的地方，明白吗？所以等到后来天亮了以后，那么我们知道最后把爱城拿下来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因为这个等到这些人被引开了，因为这个约书亚把这个人引出门来了，然后结果呢，你看见这个伏兵呢就进到城里面，然后后来敌人一看见说这个整个城不行了，那么已经来不及。而且那个时候最稀奇什么呢？最稀奇的去追赶约书亚的不光是爱城的人，连伯特利的人都去追赶，所以可见这两个根本是姊妹城。你只要把爱拿下来，你就把天的门就拿下来了。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那一次能够得胜，完全是伏兵。那么这个伏兵应该摆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祭坛的地方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，当亚伯拉罕他第二座祭坛，他刚好在爱跟以伯特利的中间， 那现在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这就是他们埋伏的地方。以色列人最后把这个城拿下来，就是因为在爱跟伯特利中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我们有一个奉献，那个奉献刚好是在神的家和世界的中间。请记得这一座的奉献的祭坛，这个奉献乃是为着征战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吗，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我们足能够生。神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，神没有应许我们花香常满，神没有应许我们说光有玫瑰没有玫瑰籽，神没有应许说这光是牛奶与蜜之地也是吞吃居民之地。你看你耶利哥的人能吞吃我们，爱的人更能吞吃我们。你看第一次就把他们打败了，所以现在你看你怎么样能够把爱拿下来呢？那就靠那些伏兵，靠那些征战。所以我们的奉献乃是为着属灵的征战，因着属灵的征战，我们能够说他们要做我们的食物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说结果他们把爱拿下来以后，那么现在大家读一读，你看这个故事完了以后，那就是约书亚记第8章30节了。然后下面怎么说呢？那时约书亚，那时就是你把爱城拿下来以后，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，那么做了一些事情，我们暂时跳过去。然后呢，你看这个第33节，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，都站在约柜两旁，在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面前，一半对着基利心山，一半对着以巴路山。那一半是6个支派，还有一半也是6个支派。随后约书亚在律法书上祝福咒诅的话，照着律法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一遍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进迦南以后，神答应他们，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通通是你们的。为什么？很清楚，因为神老早应许亚伯拉罕。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亚伯拉罕刚刚开始的时候带着罗德走，不是吗？你记得那个故事吗？他带着，神告诉他说你要离开本地，他就离开了。然后呢，神告诉他说离开父家，他带着父亲走，所以顺服一半。神说你要离开本族，结果他带着谁呢？带着罗德走。那为什么带罗德走呢？因为他离开迦南已经年纪很大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万一在马路上中风了怎么办？他没有儿子啊。所以没有儿子呢，这个侄子有用啊。所以呢，他就带着罗德走。所以你看见这证明他是走信心的道路，但是问题在哪里？就是他信心不足啊。所以呢，你看见他还是有恐惧感，他还是觉得不安全。如果什么时候他只要看见罗德他就放心了，他万一中风也不要紧。他没有想到神要负他一切责任呢。好，那么你看见既然他是神所，神说你，他没有顺服嘛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你不顺服，迟早一天你要顺服的，一定是这样的。所以很明显的什么呢？很明显就是说，他带着罗德表示他没有爱，他信心是信心，但是不是完全信心。所以这就很像我的小女儿，她很小的时候，在很小的时候，那么你知道她也是一样的。有的时候呢，白天就是说她晚上半夜醒过来，忽然间呢。这个没有就哭起来，如果找不到妈妈，他一定要找一块尿布，他就要找那块尿布呢，哎，他就睡着了。所以他晚上抓住尿布，白天也抓住尿，他每天到处呢就拿着尿布走，就证明说他没有多少的感，都没有多少的这个安全感嘛。所以你知道吗？当罗德跟着亚伯拉罕的时候，等于亚伯拉罕一天到晚带着尿布走的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什么意思呢？表示亚伯拉罕不会长大嘛。所以如果要长大一定要断奶才可以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神果然做了断奶的功夫。那么后来呢，你看见这个罗德就离开他。这个罗德一离开他， 稀奇不稀奇？就在那个时候，神就将亚伯拉罕显现。神不是，他不是跟亚罗德讲吗？你向东，你向左，我就向右。那么结果呢？罗德向南，他就向北。他们在伯特利那个地方啊，一个向南到了，向南到了索多玛、俄摩拉；那一个向北呢，当然是回到哪里？回到世界嘛。回到世界，你在高的地方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神就向他显现，然后对他说：“从你所在的地方，你举目向东、西南北观看。”可见他是在地理的中心嘛。所以现在呢，不要忘记起头呢，在世界神只是给你开一扇窗子，让你看见而已。但是现在呢，神要亲眼看见。自从你断奶了以后，好了，现在慢慢慢慢，你知道，你当初神带你的目的就清楚了，所以很清楚，你只要完全顺服了，放下了，罗德了，结果你就看见了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然后圣经怎么说？神怎么说？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现在果然他看见了整个迦南美，你只要看见的都是你的。现在跟当初不一样，当初只是个窗子，只是给你看见两座山，然后从但到别是巴，现在真的给你看见从但到别，只要你看见的，就通通是你的和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人若能数算天上的尘沙，就能数算你的后裔。感谢主，你看见了，这一次因着断奶了以后，他果然他的意象，他的属灵的眼光就扩展了，他的视野就扩展了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神就对他说，你不能光看，你要起来，纵横走遍这地，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。所以你明白吗？现在神不光把那个地给他，你也讲到迦南美地，第一个神是把他带到地理中心，这是第一点，然后让他先看一眼，他一眼就看完了，但是还不够，一直等到他罗德走了，现在呢，神要给他看全面的意象，给他看见从东从西从南到北，然后神告诉他，你起来走遍这地，他就起来了。那本来从前呢，这个牛和羊需要到什么地方他就到什么地方，现在不是根据需要的，现在什么？根据神的旨意。那么既然是从但到别是巴，他现在这个人在哪？在世界。那么到别是巴呢，当你现在往南走了，那当然你慢慢的就到了什么地方，就到了希伯伦。那么在希伯伦呢，结果他就筑起他的祭坛了。我们已经说过嘛，希伯伦乃是交通，但是希伯伦有亚拿族的人代表艰难呢，但是在这里亚伯拉罕就学习在苦难中与主有美好的交通。所以现在你看见他跑到哪里？跑到希伯伦，慢慢就走在神的旨意中了。那么然后后来我们不是讲过四个王跟五王的战争吗？那四王五王战争，我们不是说他呢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他根本没有想到他自己是鸡蛋碰石头，结果呢他居然追赶远征军，居然常胜军居然敢追赶巴比伦和波斯所代表的军队。那么这一次真是很惊险，差一点他就被掳到巴比伦去，因为罗德不过是诱饵嘛。但是稀不稀奇？简直。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率领家里生养的精炼壮丁318个人，一直追到什么呢？追到但，然后到大马色。他表面上他没有说我要到但啊，他表面上他只知道我爱我的弟兄啊，我别的我你不要讲大道理给我听，我只要爱我的弟兄，虽然他得罪我，虽然他伤我的心，但是我二话不说，我把生死置于度外，我只要能把罗德救回来就可以了。所以你看一下，不知不觉的他到了什么？到了但。所以神要他从但到别是巴，你怎么经历的？那么是不是他在那里有一个计划？那么现在呢，我往南走，没有以后呢，我就到但，没有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经历迦南的丰富吗？你尽管爱你的弟兄，你只要爱弟兄，你只要好好的照着圣灵的引导，你不知不觉你已经到过但。所以清楚不清楚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结果呢是从但就到了，就到但回来的时候， 结果呢，你看见那个麦基洗德出来迎接他，哦，他眼睛才开启了，原来四个武王之间的对立背后是什么？是巴比伦跟耶路撒冷的对立。所以他因为看见了耶路撒冷，虽然他住在帐篷里面，他却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。好，然后他不是四座祭坛吗？第三座是在哪里啊？是在这个希伯伦。第四座，那你记不记得神不是告诉他说你要把你以撒献上？所以呢，最后感谢主，那么他到了摩利亚山，正在要把他的儿子献上的时候，天上有声音说，你不可以在这童子上下手。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，我知道你没有留下一样好处。所以那是什么？那是亚伯拉罕的第四座祭坛。那一次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神所要的，严格说来不是以撒，因为神不喜欢把以撒真的当作献上，这不是神的目的，这是违反神的命令。神不过要试验亚伯拉罕。那请记得，神真正要的是谁呢？是亚伯拉罕。什么时候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献上，神知道他没有留下一样的好处。神，所以感谢主，弟兄，这就是第四座祭坛。等到第四座祭坛完了以后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回到别示巴就住下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清楚的讲到从但到别示巴，你看见这就是亚伯拉罕四座祭坛所代表的。好了，亚伯拉罕所做的乃是代表他的后裔所应该做的。我们现在要问，那一次为什么他一定要到摩利亚上去献？为什么他不能够在附近小山上就献了？不，你看见吗？这是神的旨意。你看见你要献祭的话，你一定要到神所指定的地方去，你要定神所命定的地方。后来我们都知道指耶路撒冷来说的，所以在生命记里面，神一再借着摩西告诉他们说，你们不要像外邦人，你们不要像那些拜偶像的人，他们在附近随便为着方便就到高山就把他们献祭献了。不是，你们一定要到我的名所指示的地方，在那里献祭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是很明显在什么呢？很明显的在生命记里面神特别提到的。以后你到那里，那么这个都跟这些故事发生关系，都跟亚伯拉罕，因为亚伯拉罕怎么过生活，他们也怎么过生活。好了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为什么亚伯拉罕不能在当地献上呢？因为神说要走三天的路程。那三天路程实在说来是个很重要的路程，因为这个路程越走越脚越软，因为越走他看见他儿子要变成灰，他随时可以回头的，结果他没有回头。所以最后他果然把他的儿子献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知道说那条路叫做什么，叫做西安的大道。因为后来的摩利亚就是西安。那么谁是第一个走西安大道？是亚伯拉罕。所以我们要问，当他看见耶路撒冷以后，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耶路撒冷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那么现在神怎么经营，神怎么建造？如果亚伯拉罕不奉献的话，不会有耶路撒冷。所以耶路撒冷怎么诞生的？是因着亚伯拉罕把他儿子献上，你看见耶路撒冷就开始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讲到神的见证，如果我们光讲讲喊喊的，不会有结果。什么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儿子，把独生子献上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耶路撒冷就产生了。那么后来耶路撒冷特点是什么呢？所有以色列的后裔每年三次都要带着迦南的土产，没有一个人可以空手的。这不是迦南美地吗？你不是有所有的产业吗？你耕耘的结果，你看见说这里是所有迦南的丰富，每个人都手里带着土产来。 所以等到他们在神面前聚集的时候，他们唱弟兄和睦同居，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你想想看，你不要走遍迦南地，你看看他们手里所拿的，他们所献上的，这就是迦南的丰富。所以他们聚集的目的是什么？他们聚集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，神不光把这个地给你，你要实在的为他做见证。当你来到神面前不空手的时候，那么请记得，这就是耶路撒冷。那么请记得，每一个人都是把迦南最好的土产献上。换一句话说，每个人手里拿的通通是以撒。什么叫以撒？以撒就是你独生子，就是你所爱的独生子。在迦南美地里面有一个出熟的果实，你最爱的，你应该留给家人的，结果呢，你觉得你主应该得罪一切，所以你把以撒献上，他也把以撒献上。因为姊妹，这就是耶路撒冷，这里就是神的家。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？因着这个缘故，凡是亚伯拉罕所经历的就成为他们的经历，亚伯拉罕凡脚掌所踏之地，神都给他们。他对他们的后裔也这样说，对约书亚说，凡你们脚掌所踏的地方都是你的。那不止如此，当你经历整个迦南土产的时候，你每年三次来朝见神的时候，你都要带着你心爱的以撒，走的路叫什么？叫锡安的大道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有一条锡安大道要经过流泪谷，当然流泪谷啊！你现在你儿子要烧成灰，怎么不是流泪谷呢？但是有这个乃是祝福的谷，充满整个山。我们立上加利来到神面前来朝见神。所以这是什么？这是第四十二站。第四十二站不只是迦南地，代表基督差不多的丰富，也给我们看耶路撒冷是什么，是有一座有根基的城。那么最后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当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，神的心目中，神的心就满足了。所以请记得，耶路撒冷是神所经营所建造。怎么建造？耶路在亚伯拉罕身上很清楚，在以色列身上也很清楚。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蒙恩蒙主的救赎，今天我们蒙主的恩典长进，不要忘记我们自己成熟还不算成熟，乃是等到基督回来的时候，就是为着他能够得着一个荣耀的将会献给自己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那才真正的是迦南，不只是亚伯拉罕，现在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不只是亚伯拉罕一个人孤零零的去献上以撒，现在是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他们把以撒献上，这就是他们的敬拜，这就是耶路撒冷的，这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到那一天，弟兄姊妹，神满，我们满足了，神也满足了。我们一再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不是吗？那么这讲了半天什么意思呢？你读到以赛亚第五章，就以弗所第五章就很清楚。你们说丈夫的要爱妻子，要爱像爱自己的身体一样。为什么讲这句话呢？因为当初我们知道，就是从亚当的肋旁取出一些东西来，然后就造了夏娃。等到这个夏娃被引到亚当的面前的时候，亚当立刻写了一首诗，那是人类第一首诗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这什么意思？我骨中的肉，肉中的肉，夏娃就是亚当的身体。等到这个身体成熟的时候，要被带到亚当的面前，二人要成为一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基督身体的成熟，最后到了那一天主回来的时候，就变成心腹，心腹装饰整齐，现在生命成长了，成熟了，能够带到神的面前。所以保罗怎么说？等到心腹被带到基督的面前，二人成为一体， 要离开父母，二人成为一体。保罗说，但是我是指着，这是极大的奥秘，我是指着基督教会来说的。所以到了那一天，身体成熟了，被带到主的面前的时候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第一次讲的爱在圣经里面是亚伯拉罕爱以撒，第二次讲的爱是以撒爱我家。那人独居不好，神说基督独居不好，所以他为他的儿子圣灵寻找一个配偶，就是教会。今天是身体，身体要成熟要长大，那一天就变成心。所以等到以撒娶了利伯家，他就得到安慰。那同样的，到了那一天，弟兄姊妹，心腹装饰整齐了，你看见到了新天新地，不是到了千禧年，大概有一千年的喜宴。那个在喜宴的时候，妻子是心腹，一直等到宴席过去了，才是羔羊的妻子。所以等到新耶路撒冷真的从天而降的时候，现在你才知道说，亚伯拉罕献以撒和以撒娶利伯家是紧紧相连。那这个故事什么故事呢？就是从但你知道什么。所以感谢主，这就是迦南，这就是我们的产业。所以我们说来说去，我们个人的追求不是个人的追求，乃是为着叫身体能够长大。但是每一个人南风吹来，北风掀起，每一个人都有基督的生命，都像奉献树、奉献花的树一样。当我们只有独生子，好像人闻不到味道，所以他要领众子进到荣耀里去。当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当亚伯拉罕的后裔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，他们又闻到基督的香气。所以但愿就恩待我们，给我们看见基督成长的路是怎么走的，不只是个人的路，也是团体的。我们离开主不行，我们离开弟兄姊妹也不行。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说，在圣经里面是怎么样把最后的这一段路指给我们看。我想今天我们说到这里应该是够了，我们不一定非要讲到九点半为止，我们好不好在这里有一点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着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就求你继续在背后吹气，一直等到我们听见这些话，一直等到我们个人起来，我们全体也起来，不止亚伯拉罕起来，亚伯拉罕后也起来，好让你的心能够得到满足。主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就请你继续使用这些话，也许借助这里的录音带，或者借助录影带，能够叫近处的远方的都能听见你的话。但是在回来以前，主，我们求你把这条荣耀的道路指明给我们，为着你这样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向你低头敬拜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